中国很多地区菜价大涨，民众惊呼菜比肉贵，这会不会是物价全面上涨的前兆？另外，美国向中国等33个国家重新开放边境，如何平衡复苏和防疫？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很多地区菜价大涨，据中国农业部统计，十月中旬以来，蔬菜的平均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30%。中国商务部日前鼓励民众储存生活必需品，进一步引起了民众对疫情恶化、物价上涨的恐慌，一些地区出现抢购大米、面粉的景象。除了中国之外，通货膨胀也有席卷世界的势头，成为美英等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新冠后遗症。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这一轮的菜价疯涨？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会不会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谁又会是通胀的最大受害者？今天我们邀请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来分析和点评。李恒清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邀请我。
那李先生，今年这个中国十月中以来啊，蔬菜的价格疯涨，一斤青菜要十几元，居民就感叹说菜比肉贵。那造成菜价上涨有哪些方面的原因？我们首先看这个北京的官员说，这个主要是因为天气的问题，今年九月以来，山东、山西、河北等北方的主要蔬菜生产产地呢，遇到了连续的大雨、洪涝灾害。您看这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个天气呢肯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哈，它也明显的影响到了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这一点呢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从观察这个中国的经济来看呢，我觉得这个呢应该不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比如哈，我昨天就是专门给这个我在这个江苏的扬州的一个朋友啊通了电话，然后我就问了问他那个菜价，然后他就跟我讲，像这个江苏扬州那个地方呢，这个实际上他没有受任何的这个灾，而且呢，像蔬菜呢，他们大多呢，这个江苏的蔬菜都是本地供应的，但是现在江苏的这个蔬菜呢，这个价格呢也是上涨了很多，平均呢都在30%左右，而且呢，他提到了哈，他就说。他说最近呢这个生产物资实际上上涨，生产的成本上涨了很高。这个其中呢就是像他提到呢像水稻。他说水稻呢扬州那个地方水稻呢今年肯定是大丰收了。他说但是呢这个割稻子哈这个成本加了很多。他说过去啊这个割一亩地要花200块，这农民啊要请那个割稻子的那个机器啊来，然后呢花200块一亩地。今年就一下就涨到了400块，这样的话呢，这个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你就可以感受到了，一下就涨了400块，翻了一倍。可是稻谷的价格上涨了吗？对吧？往上调了没有？包括政府的收购的价格调了没有？调了非常少的一点点，翻没翻呢？那更没有了，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官员呢，肯定是要给自己的这个问题呢，要找到一个原因。但实际上哈，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叫做气候，这个起到主导作用呢，我倒不这么认为。我现在看我们的观察，感觉实际上是这个货币超发啊，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包括呢，这个另外呢，就是像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呢，它对这个因为要封这个地方，封那个地方，从2年前哈就到处都在封。然后呢，逐渐解封了以后呢，现在呢，一旦出现了一点点疫情了以后呢，因为中国的政策呢是严防死守，所以到处呢都是要进行这个防控，在这个阻断这个交通运输，这一点呢就提高了这个运输的很大的一个成本。
那还有一个一些人为的因素，您看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物价？比如说这个农村的整个中国人口老龄化，缺乏劳动力。也使得这个农产品的产量下降，这有没有关系？
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呢，在作为一个全中国的这个人口啊，现在老龄化，但是在农村呢更为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农村呢，这个劳动力啊，大量的都出去打工了，年轻力壮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收入太不成正比， 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农民啊，这个老百姓啊，他呢拥有土地啊，这个是非常有限的，人均占有土地太少了。所以呢，这如果一个就是青壮年哈，他留在这个家乡呢，就没有办法挣到那个非常少的这个收入，没有办法维持一家的这个老小的开支。何况呢，还有一个呢，像农村呢，他不用就是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住宅的问题，大家有个宅基地啊，盖个房子就可以。但是医疗怎么办？上学怎么办？未来孩子的这个教育和这个就业怎么办？就非常强烈的这种对资金的这种需求，所以呢，这些人呢没办法，就只能这个，所以我们说背井离乡啊，只能是离开这个农村。那这个时候，农村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老年人、妇女还有孩子，所谓叫留守人口，就变成了老妇幼化，就是老年妇女和孩子。所以呢，这个劳动力啊，留下来的这些劳动力啊，他受教育程度呢明显低，劳动能力也低，而且最重要的，他缺乏对市场营销和经营决策的能力，他缺少这种能力。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他自然呢，这个在应对这个市场的变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民众也是对这个政府政策变化无常也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啊，比如说退林还耕啊，或者是退耕还林啊，今年要干嘛，明年要干嘛，这些土地要轮作，这个政府的这个政策也没有非常明确的一贯性。
对，因为中国呢很多的这个过去70年啊，应该说这个政策啊，在农村的政策上和在城市的经营政策上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多数呢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所以政策呢就是今天说了朝令夕改，今天说了明天就变了。比如呢，像农业这一块儿哈，就是更是受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市场行情、国际行情、中国内部的这种政治变化的影响。那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这个养猪业，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养猪业，前一段时间出了很多的大的问题，这个养猪业啊，这个市场呢不稳定，然后呢，这个加上这个疫情啊，这个猪瘟啊，最后呢一直没有得到控制，在中国啊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政府呢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呢做好各方面的这种准备，而且呢对整个全中国的这个养猪业呢都属于一个。就是放任自流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已经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是没有改变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政府抓了几个地方，比如像这个屠宰点的这个管理啊，然后这个屠宰点的管理以后就变成了这种约定的一个必须要强制性的这么一个办法。像这些哈，都使得这个养猪。就慢慢的这些养殖户呢就变得非常的艰难，想赚到一点钱呢是非常的困难，而且呢随着市场的这个价格的波动啊，猪肉价格的波动，这个经常是处于就是赚钱赔钱赚钱赔钱的这种状态，它没有一个延续的，说我也不是说赚大钱，但是说小批量的能够赚到钱。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啊，政府呢就是在习近平任内啊，他呢推出了一个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方针政策，然后街道环境卫生等等啊，这些政策全都上来了。那这一下一出来了以后啊，对于整个的这个养殖业啊，在农村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原来呢这些猪场啊，我原来就生活在这个农村嘛，我还是很了解，我还养过猪呢。所以呢，这个农村的这个猪场啊，一般都在村边，所以呢，它就会造成这个空气啊，所谓空气污染。所以最后啊，在政府啊就有多个部门，环保部门、这个卫生监理部门，各种各样的部门，最后一块的这个对这个养殖业啊施加压力。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把这个猪场就关掉了。突然就出现了一个，这在2017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猪肉荒，肉价上涨，上涨到了最后，这个城市居民都吃不起肉了，没有办法去吃肉了。养殖户他们比你啊来的更狠。最后他给你什么呀，他一杀猪，他不是把那小猪苗杀了，他是把母猪杀了。母猪啊，他要怀孕4个月。怀孕4个月呢生了小猪。小猪呢要长6个月。 才可能再重新再繁殖，你还得要再有六个月才能上市去卖，你知道吧？所以呢，一般情况我们看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生猪养殖周期啊，你要想恢复起来，破坏了恢复起来，最起码要18个月。而且呢，像这种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大规模的这种伤农的这种东西哈，它弄得老百姓那个心里头啊，他不相信你，他越不相信你啊，你要想让他把这个情绪恢复起来，他就越困难，所以就远远超过了18个月。
所以这个您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想到说不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猪肉又要大涨了，
肯定的。
那这个这几个月来呢，中国的疫情也在不断的升温。那中国商务部日前就发出通知，叫民众呢要储备生活必需品，那引起了民众对疫情恶化要被困在家里的这种恐惧，那就出现了这些抢购的风潮，抢购大米，抢购面粉。那商务部呢就说这个通知只是要提醒民众做好过冬的准备，没有什么物资紧缺。那您认为这个是民众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吗？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商业部啊，这些人是这个发通知的这些，这都不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这个都是中国的事情啊，任何事情都是定于一尊的。所以呢，像发这种消息，这么大的一个消息啊，那一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他们才可以发，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发出来的。而这些人，我说他们是猪队友，他们就是没算计好。他们为什么呢？他们这里头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为什么发这个消息？这个潜在的因素是最近正在开这个六中全会，19届六中全会，明年的秋冬季会开20大。这两次会啊，那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这个最重要的会，决定了很多的官员的升迁，官员的这个官位还能不能保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们一定啊，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现在都在权斗博弈嘛，他们要制造一个气氛，那就是中国需要什么呀？需要伟大领袖掌舵。那什么时候需要伟大领袖掌舵呢？当中国出现了恐慌，一旦有恐慌，就需要这种坚强的领导人来掌舵。那所以呢，他刚才说您提到的说这个商业部发的这个消息，实际上在中国啊，这个引起的恐慌呢，实际上是认为呢，很多老百姓认为可能要打仗，可能要跟台湾要台海之间要发生战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原来想我制造这么一个气氛呢，一方面逼这个台独分子不敢台独，另外呢吓唬美国人，然后呢让老百姓呢更多的强调呢更多的感觉到我们需要伟大的领袖来统帅我们，为这个两个大会呢造势。结果他是万万没想到，老百姓一看到这情况了以后，大家去什么？大家不仅囤一点，大家去抢购了。所以我看到那个前一段不是就看到了吗？这个超市上弄出了一个温馨提示，说鸡下不出那么多的蛋呢、啊，下那个蛋那速度没有你们往家搬的快。所以呢，实际上吃没吃也没吃，都从商场搬到他们家里去了，对吧？但是你说这事儿怪老百姓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确实，商业部这些人真是猪队友。猪队友。
那现在啊，就是不仅仅是中国出现这种价格上涨啊的这种现象啊，美国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呢也已经连续5个月上升了，在超过5%。那能源危机也是笼罩着全球。那在不仅是中国要拉闸限电，英国呢也是在加油站大排长队。那印度的这个煤厂啊、电厂也是因为缺乏煤而就是在苦苦的挣扎。那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涨价是一种急性的通货膨胀，还是有可能会恶化？
我更倾向于认为呢，它是一个就是急性的，就是一个不是一个长期的。当然了，现在疫情呢已经持续了将近2年了，但是呢，确实这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啊，涨价的一个因素呢，就是都是从这个疫情开始，疫情呢阻断了供应链、产业链的这个原来正常的循环，所以呢产生了国际的这个能源价格的大规模的上涨，然后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超发货币，这也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为了维持经济的稳定。所以呢，它整个这些呢都是催生了整个生产成本的这种上涨，物价上涨是一个大的趋势。 但是呢，这个从目前来看哈，我认为呢，这个通货膨胀呢，目前呢，这个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恶性的一个状态。它现在主要的这个成因呢，还是因为这个供应呢，这个受到了限制，供应量不足。
那这个通货膨胀最大的受害者会是哪些人呢？
我想这毫无疑问啊，都是这个老百姓，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我们前一段啊，我们都看到啊，这个中国呢开始呢就是倡导这个叫内循环，因为外循环受阻嘛，要倡导内循环。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是使劲在鼓励大家去消费。你要消费越多呢，就是爱国啊，不消费不努力花钱呢，就是不爱国。但实际上，真正有多少人在中国啊，这14亿人口当中，有多少人是有消费能力的呢？其实啊，主要就集中在7000万中产阶级以上的这些人，他们呢，这个不受这个涨价的影响，该吃还得吃，该买还得买。但是呢，真正的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啊，大量的中国的老百姓呢，他们实际上受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啊，是非常的大的。比如像去年两会上，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提到了，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至少有6亿人口，现在月收入不足1000块，对吧？你想那时候鼓励消费、鼓励内循环的时候，说他们啊，实际上你不用鼓励他，他那个1000块钱啊，就都不够花的。为什么？太少了，太少了。但你就想，现在如果说物价涨了这个30%的话，尤其是这些物。目前看到的涨价是什么？都是那些跟他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买菜涨了三成，那你想他敢不敢买？那怎么办？只能少买一点，对吧？甚至是不买，对吧？因为什么？因为钱太毛了，对吧？现在的钱太毛了，这个物价相对于物价来说，所以真正影响到受到冲击的，那就应该是这些人。所以呢，很可能会出现。这个一大批呢，这个返贫的，然后呢，出现一些非常非常难以度日的、非常艰难度日的这么一批人。
所以，这个通胀最大的受害者就是那些拿固定工资的人，而不是说家里有财产、有实物、有股票的这些富人。
对，而且这个群体在中国呢是非常的大。刚才说。真正有钱的那些人呢，实际上呢，在我们前一段看了一个统计嘛，就在7000万左右，那就说呢，有13亿多的人呢，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生存上的压力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那6亿低于1000块钱月收入的人，那您想，这个他们所有的钱基本上都花在了这个买这个吃饭的这些这个菜呀、米呀、肉奶呀、蛋呐。就这些方面，那大量的物资呢，就这种生活物资呢，大量的涨价，对他们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好，非常感谢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那接下来，美国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33个国家重新开放边境，怎么样做到复苏和防疫两平衡？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10月8号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33个国家重新开放边境。航空公司预计，解除长达18个月的旅行禁令后，前往美国的旅客数量将大增50%，渴望振兴航空、零售、地产和国际贸易。与此同时，欧洲疫情再次恶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现在到明年2月，欧洲可能有50万人死于新冠。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放边境，今年冬季全球疫情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在回归正常的同时，要采取哪些安全措施，不让防疫破功？除了疫苗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新的药物和手段来对抗新冠？今天我们邀请公共卫生专家季军辉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季军辉博士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的主任。季主任，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不客气，谢谢邀请，很荣幸。
美国是从去年春天首先就是禁止 中国这个游客入境，后来呢又延展到其他的国家。那美国现在重新开放边境，您认为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吗？标志我们现在防疫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我在观察世界各国对于这个边境的这个管制或者是松绑决定要多开放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国内防疫的信心。那对自己国内防疫信心越高的国家就越早松绑，像欧洲这个冰岛大概是最早的，然后丹麦也是很早就松绑的，因为他们对，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很早就达到非常高比例的全人口疫苗接种，所以对自己国内防疫的这个信心，其中我想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整个人口里面有百分之多少完成疫苗施打。美国目前是达到57%，然后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署它都有在追踪，它都有在定期的报告，我有在定期去它的网站去了解说，那虽然仍然有人在感染，而且有这个突破性感染，但是根据疾管署的这个追踪的报告，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突破性感染的比例是非常低，第二个是突破性感染以后会造成重症住院或死亡的比例更低。那这也就是说美国对整个国内的这个疫情的控制相当有信心。那当然美国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因为刚刚我有提过，就是说美国是全世界疫苗最不缺乏的国家，但是我们的全人口的这个施打比例还不够高，只有 57%， 这一点是还可以改善的。
是，那现在从全球来看，中国是极少数还没有开放边境的，那现在美国是对中国开放了，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不同等？怎么看这个接受中国疫苗的这个游客进入美国呢？
中国疫苗其实有两种，中国至少有4种到5种的疫苗，其中有两种是有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那只要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美国都有接受。所以，因为美国现在它开放的目的就是不再歧视或者是限制任何国家，它这个是对全球开放一视同仁，就是说你都要不管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都要符合刚刚我说过的那些规定。那中国相对的，这就是他对自己国内的这个防疫的信心还不够啊，所以往往就是会因为甚至于没有确诊的病例下，只是因为有铺路的这个历史，就会像之前他就是封锁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然后要所有的游客立刻检测，像这种类似小题大做，就是因为对整个国内的这个防疫信心不够，对这个疫苗施打信心也不够。
您前面提到和去年同期相比，美国的新冠感染者住院和死亡的人数都大幅度的下降了。不过呢，现在进入了这个节日啊，美国还有全球很多国家都进入了这个旅游的高峰。机场人员要检查每个旅客的疫苗卡、新冠的检测结果。有很多国家还不是用的这个数码健康卡。那如果您这个人呢是新冠康复者，还要出示90天内抗体检测的结果，还有医生的证明你是可以安全旅行的等等。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庞大和繁复的工作量。那机场能不能承担这样的工作量？会不会出什么差错？
机场能不能承担这个，这它的关键在于这个疾病管制署是不是能够获得额外的资源。它因为它需要部署疾病管制署的人员在机场上来协助这些检疫的工作。那我相信如果这个拜登政府对于整个这个未来的防疫的走向非常重视，昨天新闻也有看到他要提拨新的预算，就是为了全国的防疫控制。那基于这样的需要，疾病管制署他可以在各主要的国际机场部署更多的人。
那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德国、还有葡萄牙、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现在疫情呢升温了，那大家就很关注现在开放这个边界，大家这个节日期间往来非常的频繁了。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些国家它升温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这刚刚您提到的这三个国家升温，其实我今天还再去看了一下，葡萄牙并不是那么严重。那他们升温的原因有相似的性也有相异性，相似性的地方就是其实跟美国一样啊，就是还尽管他们尤其是葡萄牙这个他的这个疫苗施打率是全欧洲最高的，那还是有少数的人两种情况，一个是少数的人就是抗拒疫苗还没有完成施打，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些比较年纪大的或者是有慢性病的人，他们虽然打了疫苗，但是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够。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这个疾病管制署之前的报告里面有提出，就是说有一些慢性病的人跟年纪大的人，这个疫苗的保护效果跟这个期限会比较低比较短，所以会优先需要打这个追加剂。当然欧洲也有不少国家开始注意这件事情，开始打这个追加剂。所以一方面是疫苗施打未完成者，他们会造成这个感染的这个里面占相当大的多数，跟美国的情况一样。那里面德国的情形跟美国很类似，就是说他的疫苗很充分，但是他的这个疫苗施打率在欧洲不算高。我刚刚看了一下，德国它的这个疫苗施打率才 66.7， 低于很多其他70-80% 的国家，这个是比较不应该，因为它疫苗不缺乏。但是罗马尼亚就不一样，罗马尼亚的这个疫苗施打率我刚刚看了今天的资料，它才 34.5， 在欧洲算是非常低的。所以罗马尼亚会升温这个就不奇怪，因为它的疫苗施打率在欧洲来说是相当的低，甚至于低于这个全球的平均。我刚刚来看了一下，全球的平均到昨天为止是已经完成疫苗施打者占 40.1% 的全球人口。当然这 40.1% 是不平均分配，它高度集中在高所得国家。
对的，对，这个非洲国家的疫苗接种率非常低。那么除了这个两年以来啊，除了疫苗之外，我们又增添了哪些新的防疫武器呢？比如说辉瑞啊、默沙东啊都推出了一些新冠口服药，您认为这些药的前景怎么样？对我们的抗疫会起到什么样的决定性作用？
我今年暑假有参加一个这个国际的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研讨会，里面就有提到说去年一开始疫情开始的时候，全球超过100多家的这个生物科技药厂投入疫苗研发，里面大部分都不成功。但是这些不成功，像默克，他们很快就转行去投入这个药物治疗药物。那这里面有不少大的生物科技都投入。那我在参加那个研讨会当中，有得到这个讯息，就是说很多这些药物都已经进入第二期临床试验。所以这个前景看好，所以我预期明年初开始会陆续有许多更有效的药物，就这些有效的药物能够大幅的降低因为感染以后产生重症或者是死亡。那因此我就比较乐观的预估说，明年春天左右，在两个条件下，一个就是说美国欧洲等等这些国家疫苗的施打率需要再提高，像美国德国这个都还可以再提高的，加上更多的有效的治疗药物可以逐渐让我们恢复比较平常的生活。那我之前接受这个哥伦比亚电视公司的采访的时候，我甚至于大胆的预言，就是说在这两个条件下，更多的疫苗施打加上有效的药物下因为他们问我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很直接的问题，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公共场所室内不用戴口罩？我说在这两个条件符合下，最早大概是明年春天，我们就大概可以不需要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但是前提是要有这两个条件。
非常感谢季主任。 非常感谢俄勒冈州立大学全球卫生中心主任季军辉博士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